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的节目《祖先的信仰：旧约人物故事与传奇》，是从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开始的。那今天我先把一些主题做一个温习，之后开始今天新的一个讲题。我们曾经提到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它是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给抽出来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圣经里面念到这样的话：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和地。按照犹太人的讲法，全部的圣经只是这个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和地这个小小的不引人注意的连接词和这个字的一个注解。所以圣经就是有关天上面的神还有地上人类与万物所发生的故事。亚当夏娃就是第一个故事。在亚当夏娃这个故事，我们也提到他们在故事里面首先表达出来一种神人物三者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可以用亚当这个字来做说明。亚当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Adam， 土地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叫 Adama， 在中文的发音听起来就好像亚当妈，亚当的妈妈。在意义来说，大地就是人的母亲。这些都是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过的主题。我们上次也提到，在这个人跟这个大自然和谐的关系里面，除了这个人跟土地是同样的一个阿达玛，人在男人跟女人他的相关性是用肋骨的故事来表象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到了一个新的讲题，就是亚当的违命跟神人物三者关系的破裂。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伊甸园亚当虽然是在跟神朝夕相处相当亲密的一种环境里面住在里面，但是乐园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所以为的不需要工作无忧无虑没有任何考验的。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在乐园里面要耕种还要看守乐园。除了耕种看守乐园还要接受考验，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就念到这个相关的考验的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要是听众有诗高圣经，请翻到第二章16节17节。上主天主给人下了令说，乐园中的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那天你吃了必定要死。这句神对亚当所讲的话就表达出来，在乐园里面是要接受考验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后续的发展，就是亚当的违命跟神人关系的破裂。神并没有禁止亚当 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只是禁止亚当摘食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刚才那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念到神的禁令，只是禁止，不可以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神的禁令的动机不得而知，为什么不可以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连吃什么样的果子都没有说明。有人讲是吃了苹果，也有人说是无花果，但是圣经的作者故意保持一个神秘跟猜想的想象的空间，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人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先可以摘取食用这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等成熟之后就可以吃。但是亚当违命跟猜疑的心却不这样的想，神给我的并不值得珍惜跟稀罕，偏偏选择神列为禁忌跟得不到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经验事实上反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母亲，一个妈妈，她对一个小孩子，一个生病的小孩子讲，我什么都可以给你，都可以买给你，只是你不能吃冰淇淋。这样的一句话，要是对母亲充满信任的一个小孩，他就会很天真的去选择别的东西。他知道他生病，他的母亲不让他吃冰淇淋是有道理的，等生病之后就会可以吃到冰淇淋。但是从这个猜疑的一种心理去想，就不是这样子。他会以为母亲是故意的不让他，不爱他，故意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保留起来，所给的东西不值得去珍惜与稀罕。这个就是亚当为什么没有吃到眼前可以允许吃的生命树上的果子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把蛇跟女人所讲的话来探讨一下女人的心在想的是什么。在第三章四到五节，我们就念到蛇所讲的话。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那一天吃了这个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吃了之后，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神创造了亚当，把亚当安置在乐园里面的善意跟安排，到头来竟然变成一场空。吃了神的禁果，导致人神关系的破裂，或者叫死亡。这个就是神老早已经跟亚当讲的，在乐园各种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那天你吃了必定要死。这个死就是象征神人关系的破裂，再没有这样的事情更严重的了。我们可以设想去问一个问题，神是不是嫉妒人获取智慧吗？这样的想法在中东的一些神话里面 可以找到这样的相关的记载，就是神嫉妒人，不愿意人获取到智慧，所以把最好的东西给隐藏起来。但是这样的想法并不符合圣经整体的思想。依照我们曾经提过的亚威大义，亚威大义就是亚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原则，神把生命跟死亡都摆在人的面前，而且苦口婆心的劝人选择生命。在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我们就念到这一段相关的经文。神这样讲，我指着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所以神是希望人获得生命，但是到头来人并没有按照神所规定的去做，得到自己尝到这个是禁果的一个后果。现在我们除了上面看到亚当的违命导致神人关系的破裂，我们也可以继续来看男人跟女人关系的破裂。男人与女人本来有同一条一根肋骨的亲密的关系。当神询问亚当为什么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亚当与夏娃的关系就变成控告的关系。在创世纪第3章12节，我们在经文里面就念到亚当的话，亚当跟神讲，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了我那树上的果子，我才吃了。给我作伴的女人听起来叫人心酸，因为这个作伴的女人曾经就是神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一个女人。而且男人那个时候也曾经讲过，看到这个女人到他的跟前曾经这样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亲骨肉变成一个控告的关系。当亚当发现了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代表亚当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天真，因为原本赤身露体并不觉得害羞或者是萌生邪念的。所以以上的一切都是象征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从此女人要依恋男人，受丈夫的管辖，而且增加了怀孕与生产的痛苦。这些眼前的现象被圣经的作者描写成为男女关系破裂的结果。本来很自然的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附要变成依恋，本来男女之间协助的关系变成管辖，本来很自然的怀孕跟生产在这里因为男女关系的破裂都变成生命难以承受的压力。我们看了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现在也可以听听看人 跟万物的关系怎么样遭到破裂。蛇在圣经的第三章，蛇是一个狡猾的动物，他对女人说，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蛇的声音象征人内心的声音，或者是代表撒旦的声音呢？这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来。事实上，神究竟反映人内心的声音，或者是代表一个外在的撒旦的诱惑，这样内在内心与外在外界两者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外在的邪恶，除非有机可乘，利用人爱听花言巧语跟执迷的弱点，是无法对人产生影响的。早先人跟动物命名而且游戏嬉戏的关系以控告收场，女人回答神的话讲，是蛇哄骗了我，我才吃了。于是神勃然大怒，处罚蛇要用肚子爬行跟吃土。中东的艺术就有一些图像描绘蛇本来是有脚的，甚至乎可以直立跟人讲话说话的。现在人与蛇为敌，就象征人跟动物界有生死斗争的关系。动物看到人张牙舞爪，人看到凶猛的动物都要回避。男人还要遭受土地的折磨，土地长出来荆棘，让人要汗流浃背耕种才有饭吃，死后还要回归于土，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在神人物三者和谐的境界中，男人何尝不需要管理伊甸园吗？但是在里面并不觉得特别的辛苦。在创造万物之后，神不是曾经讲过样样都好吗？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这样的话，神说样样都好，如今一切已经面目全非，生活是难以承受的压力。今天讲到这里，谢谢。